咱们机构关心的几个话题，所以我针对这几个话题，我会，每一部分大概展开说明一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有问题可以做一些互动。然后第一大块就是讲一下这个 AI 产业变化对 CPU，就是如何促进 CPU 的需求。第二大块是这个市场规模预测，包括全球还有国内的。然后第三大块是看一下这个各个厂商的这个格局是一个什么样的竞争态势。第四大块是整个这个服务器市场的一些深度分析。最后是关于这个制程还有这个产能方面的一些分析。其他的就是一些open 的一些 topic，大概我分成这个5到6块这样一个范畴吧。如果没问题，咱们先从第一大块来开始，就是说一下这个 AI 产业变化如何促进这个 CPU 的需求。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核心转折点，就是智能体的这个出现。因为之前所有的这个不管是 GPU 还是 CPU，都基本上是满足这个大模型的推理和训练，所以所有的这种算力都集中在这一块儿。但是我们从今年年初看到这个智能体出来了以后，也实实在在在日常工作中改变了整个所有的这种模式，所以这块的智能体的崛起一定是改变整个这个格局，尤其对 CPU 的格局改变可能是比较厉害的，因为是说智能体需要做的这种自主决策，包括这种多任务的协调以及全流程的这种执行，这些都是 CPU 的想象，而不是 GPU 的想象。所以也可以看到，最近这一年以来，不像Intel、AMD 啊这两家厂商的这个股价可以说是急速上涨，也是整个这个市场对于未来这个方向的发展的一个认同吧。我们先就是认识到智能体的这个核心转折点，我们说一下这个整个对这个产业。结构上或者整个产业的变化有哪些重要的点？第一个，我就觉得是这个配比。传统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就是做智算的这种服务器的话，可能配比是1:4到1:8这样一个范围。随着这个智能体时代到来的话，整个这个配比我们觉得是会收窄。当然，现在有各种说法是说。可能会收窄到1:1，或者甚至1:2到甚至1:1。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它的背后的这个底层逻辑是怎么样，但是肯定是会有一个收窄的一个空间，因为原来它只是 GPU 可能和 CPU 的分工各有不同，但是随着这个 AI 智能体的到来，CPU 的功能是加重了，所以确实是会有这样一个收窄的趋势，所以对于 CPU 的整体需求是一个提升。另外，在算力瓶颈上，可能也是会有一些转移。像这种智能体，它的特点就是这种高频的小幅的调动这些算力，所以对 CPU 的需求也会是一个提升，CPU 会成这个算力稀缺的一个焦点。所以可以看到，最近就是所有这个服务器 CPU 的产能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可能28年。基本上我们都看到这个产能没有什么太多剩余，所以供应上是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同时也看到今年年初也出现了这个服务器，包括 PC 所有的芯片都大幅的这个调价，也不排除明年今年下半年可能在 Q3 和 Q4 会有一些调价。PC 可能是在一些这种就是 GPU 算力比较高的这种芯片上会有一些调价，服务器可能有一些比较热门的核心型号还是会进一步调价。其实现在服务器的价格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太多返利，已经都是在用官价，就是 list price 在卖了。所以，但是下半年不排除还是在会进行新的一轮调价，这也是跟现在产能非常紧缺有关。然后刚刚谈到第二个这个算力瓶颈的转移。第三个就是整个这个 AI 服务器还是出货量是在暴增的，因为除了智能体以外，这种 AI 的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这个需求还是激增，因为大家各方所有的 CSP 客户都在做这个算是军备竞赛吧，所以大家对这个高端的 AI 服务器这种需求还是持续的在暴增， 所以 CPU 作为比较核心的部件，也是会直接受益。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像亚马逊啊、微软啊等等，可能已经在跟Intel 和 AMD 签，就是未来3年的这种 CPU 的这个需求。所以基本上这几点导致我觉得未来这个 CPU 需求的增量还是会非常大的一个增长。下面我们在谈那个市场规模的时候，可以具体谈一下这个倍数大概是什么样一个体量。然后第三个呢，关于这个 AI 产业变化对 CPU 需求这块，我想提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分类。他提到就是需求的 CPU 需求的这个核心驱动力。我看到最近花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分类，因为这个其实是打破了 CPU 在原来我们可能更多的把这个 CPU 按服务器的 CPU，还是 PC 领域的 CPU，还是端侧和 edge 端的这个 CPU 来做这种划分。它花旗的这个分类比较有意思，它是看首先是通用 CPU。通用 CPU 就可能是满足正常的这些服务器啊或者 PC 啊这种用途。目前这块看起来就是复合增长率可能到2030年可能是20%，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长。但这个基石相当于是一个基石的作用，还是保持高的增长。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在 AI 服务器里头用到做主控件 CPU 的这块。到2030年会保持一个21%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因为它主要的作用是配合这个 GPU 集群做这种控制节点，所以这块还是一个增长。这两个是已知，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智能体 CPU，这个智能体 CPU 就不限于是服务器的 CPU，还是 PC 的 CPU，主要是作为智能体来调用，智能体应用上的一个 CPU 用法。这块现在的这个增长。我看到他给出的一个量级是185%的复合增长率到2030年，然后规模达到600亿，大概这样一个量级。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这个具体的这个算法是怎么样，但是我同意这块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增量。前面两部分基本上是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趋势。智能体的这个增量，我觉得是今年以来看到的一个趋势，而且可以说这部分的比重应该会大幅的吃掉前面两部分的比重。原来前面两部分可能是主力，可能智能体 CPU 在比如未来的3到5年到2030年可能会占到40%到50%这样一个，五成可能夸张，但40%左右的这样一个量级，我觉得是可能的。所以这部分的增量是现在。大家普遍对 CPU 厂商觉得，增速这么快，然后股价上涨这么猛的一个，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动力。因为前面两个我们早就看到，但是这第三个是今年以来看到，然后确实已经很多东西已经在现实场景中有一些落地了。好，我在这块稍微停一下，看看大家对这个就是整个产业驱动 CPU 需求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专家，我想就是提问一下，就是我们有没有，就是需求占比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它 CPU 嘛，它 PC 端的需求它能占个多少，然后 Agent 那边它能有一个多大的量？
我看一下，我自己目前看到的数据就是做了一个对比，就是今年大概预测的话，在通用 CPU 领域可能是70%左右，然后 AI 主控节点 CPU 占比大概是十几个点，不到十几个点到20%之内吧，20%之间这样一个区间，然后智能体可能是在。7、8个点到10个点之间，这是今年的一个现状。但是到2030年，可能未来3到5年的时间的话，智能体这块可能会占到40%，或者40%再多一点。然后 AI 主控节点这块的话，可能会维持大概10%到20%这样一个区间。但通用这块可能会缩减一些。原来现在是70%左右，可能未来可能只有30%到40%这样一个量级，不是说它整体的体量下滑了，只是占比下滑，因为蛋糕整个大了，但是它其中的占比可能会相对萎缩一些。
哎，小
大
助
家
理，小助理
好，
播报一
有
下那
需
个。
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
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好，专家，我们继续吧。
好的，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认知上，只是说量级上我给的大家一些具体的数字。第二部分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整个全球 CPU 的 TAM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这边只是说的 CPU， 我没把 GPU 也放到这个 TAM 里，因为 CPU 还是跟 GPU 整个这个 TAM 不一样，大家可能觉得 GPU 那个量级是更夸张的。我看了一下2026年的这个情况，就各方的数据，我大概给一个范围吧，因为有的人可能给的是一个量级，另外的一些机构，但是我看各方包括内部的一些资料，大概是服务器 CPU 的规模大概是400亿量级这样一个体量，可能到450亿美元这样一个体量，然后客户端的话大概是300到400亿这样一个体量。然后其他的这种嵌入式啊，包括 Edge 啊，包括汽车啊等等这些用的这些 CPU 大概是在100到150亿这样一个体量，这是现状。未来到2023年的话，在服务器这个规模，这个 CPU 这个体量上可能有望到1200到1300亿这样一个体量，之前是从400翻到1300，所以大概有3-4倍的这样一个增量。客户端的话，这个可能大家有一些争议，有的人可能觉得还是会触发一些这个 AIPC 的换机潮，但是受到整体这个内存啊各方面存储芯片的涨价，所以可能因为价格太高了，所以抑制了这个换机潮。但是我觉得整体应该还是一个微涨的一个趋势吧，就是会有从这个400亿的量级可能会到400出头这样一个量级，但整体不会有太大规模的一个增量。但是像嵌入式啊这些CPU 等等，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边缘啊 IoT 啊车载啊等等，可能会从100到150亿这样一个体量到300-400亿这样一个体量，大概也是会有200-300亿的这个增量。所以整体的这个规模上来说，把刚才这几个加一块，服务器是1200-1300，然后客户端大概400到500，然后其他的这些车载和边缘大概300-400，所以可能也会到将近于2000亿这样一个水位。可以看到这里面增速最快的还是在服务器。然后我们再谈一下这个里面，就是这个规模增长的这个关键影响因素有哪些。第一个是 ASP。我们之前就是前几年大概一台服务器的这个 CPU 可能几千美金吧，5-6千美金，然后折算成人民币大概2-3万、3-4万这样一个量级。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种 AI 服务器里的 CPU， 用作机头的这些 CPU 大概的这个量级，我们不说黑市或者这个损货这个市场的价格，就是纯是官价的话，可能都能达到10几万或者大几万这样一个量级，所以是比前几年的这个水平是翻了好多，而且现在还在下半年或者在今年上半年其实已经涨过一次价，下半年可能还会再继续涨价，所以这个 ASP 的拉升还是非常显著的。因为可能一台 ASP 大概造价大几百万，就是300到500万这样一个区间，所以可能各个厂商不会因为 CPU 你可能只有十几万这样一个价格去吝啬这个 budget， 所以大家还是会花这个钱去做这个投入的，所以 ASP 的提升是非常显著的。加上各个公司现在在产能上都倾斜于对服务器 CPU 都有严重的这个倾斜，所以我相信整个这个 ASP 的拉升还是会持续，这是第一个就是影响的关键指标。第二个就是这种机头 CPU 的结构性溢价，因为随着这个 AI 服务器 从2024年的这个10%可能会到2026年提升到25%以上，就这个比重在提升。所以专门用于调度 GPU 的这种主控 CPU，虽然这个出货量不算是说增量很迅速，但是这个产值占比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结构性溢价也是一个影响因素。然后第三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 AI 智能体，因为它是带来一个这个整个体量上的一个激增吧，所以这块是一个新的一个蛋糕，把整个这个 CPU 市场的这个规模是翻倍了，所以这个三个因素导致这个市场规模出现刚才我预估的这样一个体量上的一个激增。好，我在这边也稍微停一下，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在这个 TAM 这块，这个市场规模这块有一些问题。Hello，我还在线吗？
啊，对，在线专家，那
哦，
个小助理提问一下吧，再。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那专家，我们继续吧。
行，因为这块也是比较就是大家一下有很直观的概念。然后第三个，我们来看一下整个这个全球的一个竞争格局。咱们先从整个架构上的格局来谈一下。现在所有的这个做 CPU 芯片的这个架构，大致就是三大阵营吧。第一大阵营就是 x86，其实这个算比较老旧的一派势力了，就我们知道，比如说像 Intel、AMD 全是在这个阵营里，而且这个阵营的优势就是他们已经深耕多年，然后这个生态整个护城河非常深，然后包括对软件的各方面的兼容性也做得很好，然后现在这个市占率当然是非常高的，基本80-90%都在这一块儿。然后，但是就是护城河很深，就是我们如果想进来的话，确实难度系数比较高。然后，另外像 Intel 还有自己的这个 IDM 前店后厂这种模式，然后等于我自己做了芯片设计，我还能做生产。然后像虽然 AMD 没有自己的这个代工厂，但是在台积电这边，它也算是比较 top level 的这样一个客户，所以它的产能上还是有一定保证的。这是 x86，然后第二大阵营就是 ARM，我称这个 ARM 为现在的霸权吧，就是 x86 可能算是过去的这种王者，但是 ARM 可以算是现在霸权，因为它有点类似于这种，ARM 做的生意就是全球数字生态的一个收费站，可以说这个公司它是不卖，它其实不卖芯片，它卖的是就所谓它的这个专利，它的这种模式，现在其实大的这种。头部的这个 CSP 玩家都在就是深耕 ARM 这个阵营，包括像我们熟知的这个英伟达和这个亚马逊，包括微软，都在用做这个 ARM 的 CPU。因为 ARM 的特点呢，就是低功耗。其实在这个 AGI 的 CPU 上，它的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因为传统的 x86 这个功耗还是一个不可绕开的一个问题。但是它的稍微跟 x86 相比，它目前的这个软件生态还是稍微有劣势，然后也没有直接造芯片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阵营中有像英伟达这样的、亚马逊这样的公司，这种巨头的加入是会撼动整个这个格局，特别是像英伟达，因为它整个这个 AI 服务器最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全链路的，它既有它的GPU，还有它的 CPU，所以你要如果买我的 GPU，我会打包把 CPU 一起放进去，所以这块会对整个 ARM 的这个市占率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包括现在最近大家看到这个 AWS 也在做它自己的这个定制化的 ARM 芯片， 然后现在整个市场也还是非常看好的，就可以说这个阵营现在目前我觉得整个这个趋势还是如日中天的。也看到一些研究机构在 Q1 给了一些出货量的一些预测，可能在已经这个 ARM 阵营可能到了十几个点这样一个体量。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因为在这个 CPU 领域十几个点对 X86 阵营来说是很可怕的，因为他们常年就是已经在当面那个这个市场，然后突然有人一下闯进来就能达到这样一个体量，我觉得他们也是很惧怕的。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这个现在也是一个这个趋势也应该是一个很猛的一个趋势。然后第三大阵营呢，就是大家可能也有所关注的这个 RISC 这个阵营，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国产芯片实现这种底层自主的一个所谓一个终极希望吧。因为不管是 X86 还是这个 ARM 这个架构，我们其实最后都会受到这种地缘政治的这个影响，最后可能都会有这个被卡脖子的这个风险。你都会交一些高昂的这种授权费啊，然后你也没办法进行这种自主的设计啊，修改指令集。所以 RISC 可能是我们不得不选择的一个道路，就跟中美两国在做这个 AI 大模型上，天然就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大部分可能美国的这种大模型都是趋向于这个做闭源。但是中国的大模型在做开源，所以芯片架构也是一样，我们没办法，就是很容易被卡脖子，所以不得不绕开这个卡脖子的这个点去选择这个 RISC。当然 RISC 本身从地缘政治因素是一方面，另外我觉得它也有一个天然的优势，就是它在技术特性上，可以说打个比方，我觉得它是一种极致的这种两体才艺，因为像不管是 X86 还是 ARM 都类似于这种全家桶的这种模式，就是说有些指令集哪怕你是不需要的，但是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都要背着，所以导致这个它对这个制程的要求是很高的。但 RISC 的架构呢就允许厂商做一些定制的这种指令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对做一些专门处理智能体的这种逻辑的 CPU， RISC 可以让你只保留这种逻辑处理单元，然后删除掉很多多余的这种浮点运算，所以在制程上可能不会要求说在这种很极端的这种制程，我们国内的一些相对制程落后一点的可能也能承载这种 RISC 芯片的这种设计要求。所以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很多巨头，就国内的巨头，比如说阿里啊，然后华为啊，也都在看我们是不是能通过这块来做我们自己的高性能服务器芯片，其实实际已经在推这件事儿了。所以其实这块也是对整个 X86 这个老的这个体系的一个撼动，两块嘛， ARM 有撼动，然后国内的这个 RISC 芯片也有撼动。其实 Intel 本身自己呢以前也是投资过 RISC 的，但是后面就还是坚守在 X86 这个阵营里，所以可见其实 RISC 这块他自己是也是看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刚才提到，就是因为工艺上它没有说像ARM 包括 X86 这么对工艺要求这么严格，因为对算力的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对工艺的要求就更极致，所以我们国产的一些比如14纳米的工艺可能就可以配合 RISC 这样的定制化设计提供一些机头的芯片，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未来要走的一条路吧。我在这块也稍微停一下，因为大家我看到那个话题里特别提到了这个 RISC， 看一下大家在这块有没有什么想跟我探讨的。
哎，好的，谢谢专家啊。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 ARM 现在这个趋势上涨趋势很明显啊，它主要的就是原因是什么呀？就是主要它是和大厂绑定嘛，然后提升的量嘛，那它的提升的核心因素是什么呀？
我觉得第一就是刚才提到的功耗 ，X86 的这个功耗，还是非常可怕的，尤其在做这种大的模型训练的时候，然后做这种大型的这个服务器数据中心的时候，功耗还是不是一个优势。另外，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NVIDIA 在这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决策者吧，因为 GPU 它是绝对垄断，但是 X86 的 CPU 跟它的配合度上还是没有它自己做的这个芯片有先天的优势，所以它自己做了自己的 CPU 来配合自己的 GPU 在做。虽然 Intel 在第六代啊、第七代这些新的CPU 平台上也做了一些提升，但是跟它这个天然的配合上还是有一些劣势的。所以 NVIDIA 自己想说，那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自己来做。然后整个生态我全部都垄断，我不需要你来帮我弄，我来自己弄。而且他也看到这块东西，这块市场的蛋糕确实是够大，而且单价、ASP 各方面都很有优势。我觉得他的作用不是想生产 CPU，我觉得他是想干掉 X86。
哦，干掉X86。
就有这个野心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有一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是，请教一下专家，为什么 RISC 对制程要求不需要那么高？谢谢。
因为刚才提到它做这种精简指令集的设计，不像 X86 和 ARM，就是它要把所有的这个指令集原有的这个包是什么样，它都要涉及到这个芯片里。这个也是为了维护它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垄断。但是 RISC 不需要，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定制化的删减，有一些指令集你认为不需要，你可以删掉。所以它相对来说对制程的要求就不是那么高。你等于就是简单来说，你在这么小的一块芯片上要集成的功能没有那么多的时候，那你对制程的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所以对我们国内来说，有机会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在先进产能上落后，台积电还有 Intel 可能，不止一两个代差吧，可能几年的这个代差，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好的，谢谢专家。那我们继续吧。
好的，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就刚才提问都是自动的是吧？就是我们线下的人，然后把问题打过来，然后小助理会自动。
哎，对，是的，是的。
好高级啊！好嘞，我们紧接着来说一下这个。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服务器市场的整个这样一个情况吧。先说一下整个的这个价格的这个问题。因为刚才提到，就是像 AMD 和 Intel 整个这个 CPU，库存基本上是已经售罄了，然后未来的几年的这个产能已经被全部被 book 满了。然后，价格上我们也是普遍看涨，就是上半年涨了，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下半年会对一些特殊型号还会再涨。但是我觉得我提醒大家，可能有一个点，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在18A 的产能上，这个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年初的话，确实，就是 Intel 的这个 18A 的产能，它的这个良率可能大概到去年年底是在40%到50%，可能年初这个上半年可能能到60%左右吧，但下半年它是不是可以提升到8%到9%这样一个提量？我觉得对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还是比较大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盘可能是基于它的这个良率还是爬坡的比较顺利。然后大概这个价格可能对定点的这几个会有一些涨幅，但是如果，它的这个良率状况还是很差，可能我觉得要探讨一下整个这个价格的走势。但是我觉得整体目前就是跟内部在沟通的时候发现这个良率感觉还是可以， 我听到有一些说法是说，可能到下半年，Intel 这个18A 的良率能上到90以上，因为现在台积电的这个3纳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看到它的良率基本上很稳定，就是这个爬坡速率也是跟预期相符的，下半年能到80%左右这样一个量级。主要的关注点是在 Intel，但如果 Intel 能到90%的话，我觉得应该不会下半年对大幅的这个价格有大幅的这种涨。但是会定点有一些比较核心关键的一些型号，就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机头用的一些 CPU 会有一些涨幅，这是我对价格和产能的一个基本判断。大家有什么问题吗？然后
哎，专
CPU，
家你好，谢谢专家。就涨价，咱们具体有什么预期吗？就是下半年，他说现在可能还要涨个两三次，然后 AMD 是没有涨，对吧？
两三次我觉得不会，我觉得还会涨一次到两次，然后但是会对重点的一些型号涨，就是性价比很高。因为我没办法跟大家说具体型号，因为大家不是做这个专业的，实际上是有一些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有一两款型号搭配 NVIDIA 一些 GPU 显卡的，然后这几款因为确实是争夺的比较厉害，确实缺货也缺得很厉害。这几款可能会有一些小幅的涨价，但是普涨我觉得不大可能，概率比较低吧。
好的，那专家也可以就是简单说一下那些型号吧，然后它这个大概涨价的这个额度是多少啊？10%吗？
现在还没定这个额度，然后我觉得概率可能比10%要高一点，可能15点到20左右。
哎，好的，那像刚刚那个18A 说是能到90%嘛，对吧？那它每个月就是7到8吗？这个它是一个稳定吗？会是一个这个区间持续抬升吗？
差不多，因为我自己想了一下，因为年头可能4-5成，然后到现在可能到6-7成左右。他自己内部也在电话会上，就是在跟财报会上也说，每个月大概像你说的7到8的一个提升，所以到年底如果能到90成，基本上就是每个月都按稳步的在爬坡。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在提升，至少Q3 比 Q2 有很大幅的提升在18A 的产能上。所以变相推测良率应该还是符合预期的。
哦，好的，谢谢同学。那我们14A 那边呢，有什么情况吗？
14A 其实14A 整体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比18A 在开始阶段可能更乐观一点。我现在看到的情况，因为18A 当时大家集体都是非常悲观的，特别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时候。但是现在14A，一个是拿到了一些大的订单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开始的这个量产阶段的这些表现数据还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算是 on track 的一个状态。
那好的，谢谢专家。那个小助理，要不再播报一下提问？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吧，那专家我们继续。
我自己大块的东西好像基本差不多是这些，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
哎，那我先来提问一下吧。就是专家，你刚刚也讲了嘛，那个配比的情况，就是大家都说，往那个从，叫4:1吧，转到1:1之后再来一个倒挂，对吧？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能出现这种倒挂的情况，或者说出现1:1的情况呀？就纯是 agent 它的量带动的吗？
我不觉得
就是
会
它
倒
到一
挂。
个什么量？OK，专家您说。
我首先第一个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我不认为会倒挂，但是配比会缩窄，这个是我认同的。但是我其实个人我也不太认同，就是说真的能到所谓的这个一比一。我觉得它所谓的一比一，它只是说你真的把所有的 GPU 和CPU 的数量全算上，可能不在机柜内的也都算上，这么来配比可能是一比一。但是实际上你在真的就是做 AI 服务器这个领域上，我觉得不可能达到一比一，还是会有一比几的这样一个比例，但是确实这个比例会在缩小，这会收窄，这是一定的。
那它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到不了？是那个柜内的一些编排嘛，然后散热的问题导致嘛？就是它物理层面上它就是有一些瓶颈嘛，是这个原因吗？
不是，我觉得是整个现在这个就是这个 AI 服务器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变化吧。因为原来觉得 CPU 你就是帮忙分配一下任务，主要的所有的活儿、所有的事情，这个算力啊、推理啊等等，都是在 GPU 端完成。但是现在实际上发现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到一定就是这个大模型训练到一定阶段的时候，CPU 其实是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东西是 GPU 干不了的，还需要 CPU 在做，所以 CPU 现在整个这个整个在这个 AI 服务器的里面的作用提升了，就有一些算力编排啊，包括这个数据移动啊，还有并行执行，我觉得是 GPU 干不了的，必须要 CPU 来做，然后导致这个配比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是只是依赖于GPU 在做这个 AI 服务器的整体的这个框架安排。
哎，好的，那专家就是，他现在大家都涨价嘛，那他的那个国产替代，您认为就是国内他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份额呀？
我觉得咱们份额这个我有点不太好预估出来大概的一个比例，但是我觉得像 RISC 这些我们还是会有一些机会的。但是主要看我们最后生产出来这个东西的算力是不是能达到要求，但这个达到一定标准或这个达到一定份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吧。今年可能我觉得3年差不多，今年这1年可能很难。但是这个我觉得不是价格，不完全是价格趋势的，我觉得是这个这怎么说，自主算力这个本身的这件事儿驱使的，就是你这个算力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重要，你不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你不能全部都依靠所有的就外国的这个架构，最根本的是说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要设计出我自己能用的，然后不需要你来配合或交你一些专利费的这种东西，这个是最核心的驱动原因。
哎，好的，谢谢专家。那就刚刚说算力嘛，它那个 AIPC 现在就是渗透率比较高，然后也有市场说反映说这个 PC 市场它其实没增长，主要增长在 AIPC。那它这个它需要就是正常能够运行那种流畅运行 agent 的这种 AIPC，它需要多大的一个算力啊？
其
那
实
它对
现在
应
目
的 CPU 的
前
型
它，
号是？
现在目前推
您
出的这
说。
个 Panther Lake 这新的这一代，其实就可以做这件事儿。因为前两代的 Ultra，还是有一定问题的，但是现在目前包括 AMD 这一代其实是可以的了。但是这个像 AIPC 有一些争论点在于这个我们所谓的 AIPC，包括去年，和今年年初推出的概念，你所谓的 AIPC 都是给人用的 AIPC，就是装一个什么龙虾，或者你在跟他互动，你问他问题。但是，现在思考的方向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给智能体用的，不是给人用的 PC，甚至都不需要 Windows 这个系统，我们是不是装一个什么其他的系统，就让它在底层去做？所以，目前的 Panther Lake 其实是可以做这件事儿的，但是到底这个 AI PC 或者 Agent PC 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到底要怎么做这个 PC？我觉得，硬件上已经没有什么 gating 了，主要是我们要怎么设计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到底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现在我觉得大家没想好。市面上所有的这个所谓的 AIPC 都是给人用的 AIPC，比如说我加一个什么助手，加一个 AI agent，加一个什么超级小爱，超级这个，然后来帮助我干一些 我需要干的事儿，但是这个是我们认为的所谓智能体吗？可能不是吧，应该就是你直接发号一个指令，它就后台帮你干活了。现在还是有一种互文互答的这种形式，不到那个真正的智能时代，也只停留在1.0，可能2.0是在未来2到3年。但算力我觉得不是个 gating，而是我们到底要怎么设计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PC 或 Agent PC。所以现在各家都在做自己的这个所谓的2.0的这个东西，但我现在目前没有看到哪些 OEM 真正把这个东西推出来是市面上认可的。这也可能跟整个这个智能体到底朝哪个方向去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哦，好的，谢谢专家。就是刚刚最开始您提到，就是CPU 的那个量是在哪个部分增长吗？那它有没有一个对应啊？就比如说，token 上涨多少，然后对于 CPU 的需求上涨多少，这有没有一个就是可以对标的观察的一个指标啊？就这种的。
你说跟 token 相连是吧？
就比如说 token，就是我们也有机构调研嘛，它可能到30年涨100多倍，然后它对应的 CPU 的这个量能有一个关联吗？
我不好意思，我这个我真的不太知道这两个怎么去有互动啊。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专家，我再提个问题吧，就是您对这个大模型的发展，对这个 CPU 的驱动有没有什么了解啊？就比如说现在就是 DeepSeek 它也是发了这个 V4 嘛，那里面有很多对关于这个 CPU 的优化，然后这个后续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趋势吗？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驱动力。之所以，因为现在如果基础现在目前的算力，我觉得这个 CPU 已经现在能满足。但是为什么大家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在迭代，就是对大模型的这个训练，还是有不停的这个需求，所以大家也是还在买先进的算力。所以看到目前这种最新的 CPU 的这个更迭全都是被这几家巨头全部都在垄断，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认为，最高的这种算力要配备给最好的这个大模型，这两者的关系他们还是认为这个很必要的。国内因为我们确实在采买 GPU 这块儿这条通路上是受限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买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 CPU 来匹配就 OK 了，所以这个可能。但是如果就是说，其实放开的话，我相信国内的这几家，云厂商也不会吝啬这个所谓的这个投入，也会就是大规模去采买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大模型的训练对这个整体算力的推升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个也是一个正反馈吧，就是你有需要，我提供这个相应的需要，然后不断的做这种研发，然后互相形成所谓的一个正反馈。
哎，好，谢谢专家。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内存不是涨价嘛，然后都涨，但它对于这个 CPU 抑制的影响，就是有没有很大呀？
我看了一下整个这个服务器，就是它的 BOM 成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
它的
解
占比很
，CPU 现
小，
在已
是
经
吧？
不是，对，服务器现在不是那个 CPU 已经不是服务器的三大件了。这个我其实也非常震惊，因为原来认为 CPU 是这至少在这种硬件什么服务器 PC 里应该算三大件，但是现在这个内存是一个什么，所以就导致为什么厂商们对 CPU 涨价不敏感，就是我说所谓涨15%一些核心型号，他们其实也不是太敏感，因为你比如说一台造价， 300万到500万的服务器，整个一台弄下来要大概这样的成本。你 CPU 一颗大概十万人民币，12万人民币，就是1-2万美金左右。你比如说你涨个10%，对500万这样一个体量来说，我觉得大家不是那么敏感。
哦，哎，那专家，那厂商他，因为他占比很小嘛，那他的提价意愿应该很高才对啊，那为什么一直没有涨呢？
你说 CPU 厂商为什么一直没有涨是吧？
对啊，因为它占比很小嘛，而且它又是机柜里就核心的那个部件，然后那它涨价其实也要买嘛，那它没有，但它也并没有涨很多呀。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生态的一个维系吧，因为它其实在整个 X86 这块咱们也看到其实已经受到很大的威胁了，然后它已经在这个体系里深耕，如果它现在真的是疯狂的涨价，就像内存这么疯狂的话，我觉得大家也在考虑其他的方案，就是你在促使大家往别的方向去走，这是一个好事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要画一条平衡线吧，就像比如说像 Intel， 他明明知道他卖一颗服务器芯片可能能挣10万或12万人民币，但卖一颗 PC 芯片他可能只挣几百美金，但为什么他不把 PC 芯片全部都干掉不卖了呢？就挣钱是一个概念，但是你在这个体系里投入这么多年的资源，维护着这个整个体系的良性发展，你需要做的是说更持续性的挣钱，而不是一次性把钱挣够。哦，所以我们其实也在问，比如就像 AMD 或 Intel， 他们也在问，就说你们是不是会严重的挤压这个 PC 的产能？实际上 PC 产能是受到挤压了。而且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年也是有道理，因为今年整个 TAM PC 是掉了，所以在选择今年这个挤压了一下，但是它也会画一条适可而止的线，就是我到一定程度，因为我在 PC 领域投入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就是在整个 ecosystem 投入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资源，我会维持一条线，就保证这一条线还在存在的同时，只是稍微压缩一下，但我不会把整个这条线干掉。所以这个是现在目前大家的一个比较聪明的一个做法吧，我觉得就是像我说的维系这个长远的一个发展。 AMD 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能说因为我现在这个东西是真的挣钱，然后 margin 非常好，我彻底把另外一个东西干掉。但是 NVIDIA 的做法可能还相对挺激进的，但是他也没有说把这条线整个干掉。比如说像他的这个游戏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也了解，他彻底的会在28年把就 PC 端的这个游戏卡的东西全部给到 Intel， 让 Intel 内置成自己的 GPU， 基本上放弃了这一块的生意。但他没有说我直接那个把这个东西干掉了，我只是给别人做了，就是还保留了这个生态，但是他自己不做了。
哦，好的，那个专家就是 PC 的那个产线和服务器产线，它就切换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吗？还是说需要一个很长时间？
需要一定时间，但不是说特别难。所以现在目前 Intel 的做法是，包括AMD 还好，因为 AMD 基本它的切换节奏还可以，但 Intel 是就是它的代 generation 太多了。它现在的做法是说把的老的产能全部释放出来，让 PC 全部都上更高制程的这个芯片，然后把老产能释放出来给到服务器，因为服务器的这个长尾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不是所有人都一步都切到最新的制程上，5代6代的这种老制程还是很香的，所以大家还在抢这些东西，所以这个产能释放出来对服务器整体的这个产能的提升是有很大帮助的。
哦，他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点啊？就是他多长时间可以？
你说，比如说多少时间是吧？
啊。
我不太了解具体，我觉得可能，
我
真不好给你这个，一年是不是应该是月级的，一两个月这样，但你问我具体是多少天，我可能给不出来，但不会到年这种程度，这太夸张了，应该算是很快，